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好，我们这个最近寒流哈，如果你们有受不了的，随你们怎么，你们要搭载哪些装备啊，都随你们哈。哎，我们是比较不那么怕了。哎，我们因为我们都已经穿了一个无法脱下来的皮衣，哎，所以我们比较不怕。哎，啊，你们如果怕的人哈，哎，没关系，因为一半感冒了，像我就感冒了。出去以后，一出国，几乎每次出国就感冒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好，那我们进入昨天所说的四五三七页。那我们讲完了戒善巧，接着我们来谈这个触善巧。好，那这个触善巧啊，触就好像是一个场所啊。他提供了接纳东西哈，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有六处，那六处还有六处对眼耳鼻舌身意啊，那对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个是一个接受感应纳取外来东西的一个场所啊，这样的一个处。那这个处啊，有哪些必须要抉择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场所啊，所以它提供了一个功能发挥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看呢，云和眼处，为若眼以德不舍，以无间啊，以无间体非断灭法啊，如眼处相。于处自信当知一耳哈，就是说那个眼，我们的眼处都已经得，但没有舍掉，没有坏掉，没有中间有任何因缘把它破坏掉啊。那以得不舍，以无间啊，就是说中间以无间体非断灭法，就是无间中没有断过啊。那这个眼处它就是存在在那里啊，就是有一，它有这么一个。其实眼处眼根这个也是一个种子现出来的，那这个种子现出来必须不断一直呈现出来，那中间要是有什么力道把它破坏掉了哈，它可能就坏掉了哈，坏掉了。那它现在就是你得到，但你得到没有舍掉，这个舍掉当然就是没有中断掉了哈，以无间体会断灭法并没有被折断掉。那眼处是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哈，就是它的因缘现出的时候，我们大家留意一下这个眼处，像我们现在眼根啊，有浮尘根、近色根，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肉体，对不对？它在这里，眼根在这里，其实它也是种子不断现出来的啊，现出来说会形成，好像我们，因为你为什么这明明具体的啊，那其实这也是具体的印象。为什么叫具体？因为地大色直爱相，这些直爱相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现在的认识，这种我们的眼睛啊，就是我们经常把这个道理啊拉得很开，就拉得很开，就是说谈归谈，我能接受你种子现情，可是一回来我们就认为说眼睛真的有啊东西有啊，但其实你这样就变成就是说道理虽懂，但你不是完全信受， 你不能信受说现在你所接触的东西，说你会觉得说这就实实在在，你怎么讲说是我变现的哈？所以说道理归道理，你啊，你还是不能信受嘛。那因为你对有些东西还不是很了解啊。像比如说我们包括现在，你说这个你看扎扎实实打了都会有声音出来，其实这也是其他因缘同时现出，也是其他因缘同时现出，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扎实感，这样一个扎实感。所以包括我们的眼根啊，这样一直出来，也是种子不断，它没有占，没有一个或者无间体非断灭，就是没有中间就停掉了，但它也不表示它是一个恒常体不动的。我讲这句话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啊，了解会断灭我们知道，但容易跳到说就是我的眼睛是固定在那里的，有一个固定体在那里，是真的在那里的，我所谓没断就没有真的毁坏掉。其实最主要是总线之间啊，中间没有任因缘痕迹，就是在这一期当中它一直具足，它没有断掉，它没有断掉。但这个没断掉并不表示说它就是个固体固定不变的东西。像我们若固定不变，我们的眼睛视力为什么会减退？它就在变了，那变得很小，变得很大，可是总是从小到老眼睛就变了，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它所谓无间断啊，没有断灭啊，并不表示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体啊。我最主要是要讲这个，问处啊，何差别啊？答：处如前说。处处者为与处俱啊，或能无间引发诸处，随顺于处所有啊，随顺于处所有诸处啊，引发诸处啊，随顺于处所有诸处。就是我们在处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处啊，我们处不是在纳受，比如说啊，六根对六尘，可是这个六尘的一纳受的同时，就引发处啊，有苦处啦，有乐处啦，不苦不乐处啊，就是说属于这一方面的处啊，会随顺着你在接纳讯息的时候，就会引发出来了，就会引发出来了，这叫处啊。所以处一般来讲，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在产生作用的时候，其实引发的还很多啊。就是从一个接纳的因缘的碰触合合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我们不叫作意，对不对？作意触受想思，这个触，对不对？那这个触啊，其实在我们的很多法在产生的时候，它有一个触的功能。那一旦触以上，这个法一合，另外一个作用会跟着衍生出来。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在解释啊，像比如说我们眼根对色尘，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在现实人生里面，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动作而已，这个动作里面背后有很多的东西才促成这个动作，而这个动作的形成其实马上感应很多的东西，同时记住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没有那种单一条线的，单一个动作的，很单单纯纯这样，不是。从一开始它就是具足，虽然我们讲说眼根对色尘，其实光眼根对色尘背后就有很多条件，然后眼根对色尘的一触以后啊，其他的东西也跟着来了。所以如果以我们现在眼睛对色的时候，你看啊，那个电脑都没办法算过的，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一去看的时候，我们那个运算啊，多少资讯啊，同时马上呈现出来啊，马上这个影像判断各方面啊，你看啊，我们厉不厉害啊？我们走路的同时提东西看东西，脚那个脚啊，你知道那个脚一踩到地上啊，都在运算啊，如果以电脑呢都在运算啊，第一个要踩稳，对不对？如果踩一边脚可能会扭到啊， 所以你看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掌啊，一直在保持平衡，一直在运算啊。这个运算的同时，你都不用去管它哦，你的手照样去动东西，然后你的脑筋在想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同时就是合合在这一边。哎，啊，其实彼此有没有连结关系？有。你脚没弄好，你的手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它要提供你，因为你脚没站稳，你手就会赶快抓东西，不是吗？你说，哎，奇怪，怎么那么厉害？很厉害哦，哎，真的业力很厉害。嗯，啊，让你不自主的依一种习惯性，马上要抓东西，马上精神呢，然后脚马上怎么样？哦，如果踩到铁钉了，马上脚一直提起来。可是如果这里很危险，马上手抓一个东西，脚提起来，哦，马上就马上看，那很多动作接一个接一个接一个。都是一个和和的一个法一产生一个判断就跟着一个马上出来啊。好，这处处是如此。问：若眼亦处也，色处亦眼也。答：有眼非处啊，若眼以得不舍啊，然是无间断灭之法。阿罗汉，最后眼得他处什么？因为我们讲处的意思，有一种就是说，他继续还能摄受，还能继续延续后一个。好，我们的眼根啊，要生眼识，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处一旦没了，下一个要长的地方，第一个它是纳受的地方，可是它也是我们叫眼根，不是？它就长个地方嘛，它在纳受，它是一个管道，它是一个。让他继续很多认知得以在这边展生，对吧？那时候信息的地方啊。可是假如这个眼在，但最后不是处，为什么他为什么不是处？因为他没有后面的东西，他没有后面的。那阿罗汉呢，他眼睛在，那在是哪时候？是最后那一眼，也就是说这一眼一停，后头的眼就不会再生出来了。好，为什么？而且眼根他已经知道那是假的，好，所以从这个时候以得不舍，但是无间断灭之法，这个就从这里断，所以他叫做有眼非处，有眼非处，因为他没有后续的，就阿罗汉的最后一眼，啊，他可能是入涅灭的，有时候就是说阿罗汉，还是有一涅槃，啊，他还没整个身体还没坏，可是眼睛被打坏。那眼睛打坏也不会再生了，因为总之就最后了，最后他这个眼睛一坏，最后一刹那被打坏的那个最初刹那是那时候有眼，但打坏了就没有后续的话再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叫有眼非处。最后他讲的重点是最后哦，不是最后第二哦，最后第二是有眼有处哦，那最后就有眼无处了啊，回处了啊。那再过来是有处非眼，非眼啊。有处非眼啊，就是说，有处非眼为所余处安住处相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我们生到这个，他这个注解里面有讲说，一生生下二界啊，命中哈、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欲界色界，好，可是我们修定以后升到无色界，那修到无色界的时候变成就这样，修到无色界没眼睛了、啊，没色法，是不是？没色法嘛，但没色法并不表示没种子啊，阿罗汉是整个停掉了，可是我们升到无色界的时候是眼不现前嘛。那眼不现前并不表示只要你死你在无色界天的那个福报一完了一下到下二界，种子马上就能跟着再出来再显现，所以它有没有后续的东西？有后续的，有处能生下一个眼，那所以说它是没有眼，但它有处，是不是？因为它到无色界的时候它没有眼，但他只要下到那个时候，后续的眼睛会不会长出来？会，所以他就有处但非眼啊，这个我们知道啊。有一眼一啊，一眼一处 谓若眼以得不舍，亦非无间断灭之法。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了，有眼睛也有处，一个后续的一直东西跟着来跟着来跟着来，像有眼有处啊，是不是就是有后续之法，而且现在眼根也具足在作用啊。有非眼会处，谓若眼不得或得已舍，以余而等不住处相啊。就是说你像这个有眼，就是说得了已经坏掉，而且它是不再衍生，在这后续已经不再有了啊、哦。就是有眼已经得坏掉了啊、哦。那如果我们讲说阿罗汉已经入灭的，或是刚才讲的就是前一刹那可以，可是他眼根一旦坏掉，眼根坏掉眼也没了，再过来他也不后续也没有，就非眼会处了，就没了。以得啊，就是若眼没有得，就是那若得了呢，还舍掉，舍掉的话，后续又无间断掉的话，他这个就没了啊，就连处都不得了啊。问啊，若处亦处处也，色处亦处也啊？答：诸处处啊必是处。有处非处处啊，就是说有些处啊，但不一定啊，能有处处啊，一定处，因为它必须要有个地方让它生这个处嘛，一定要有这个相对的东西啊，有相对法，处处啊一定是处，但有处啊，但不一定处啊。他说，若啊为啊眼等不以处合，亦复不能引无间处，然非无间断灭。之法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来讲说，眼等啊不以触合啊亦复不能引无间处啊这个就是，不以触合，但又不能引这个无间处啊但非无间断灭之法，所以那个触，因为无间断就怎么样？无间断这个处，这个六处的处就没有啊，但它又不以处合，基础的处不合，哦，不能引无间处，那这个变成就是很像，就是它有处，但它不以那个接触的处啊相合，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了解一下这个处啊，只要你有六接触那个触的触啊，第一个触啊，接触的触的话，那一定是有个触才会有这个那个出来。但有触如果不跟那个触接触的话，就那个接触的那个触相应的话，那变成有能衍生下一个，但不以触相应，那就不会有啊，就不会有啊。这因为它两个字的音一样哈，所以一旦有能生接触。啊，觉受觉出的话，这个出一定会是在六出里面的一个啊。那可是六出当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一定会有出？未必啊，它能衍生后头的，但它不一定。就像说，如果我们现在眼根暂停，我们眼根到无色界好了，那到无色界的时候，它有没有后续的？它还是有出，但这时候的眼根有没有作用？没作用，是不是？它能不能衍生这个？不能衍生啊。比如说我们的眼根眼处，我们的眼处，我们现在到无色界，到无色界的时候眼睛没了嘛，对不对？但眼处刚才不是讲它有没有眼处？有啊，它有眼处啊。它虽然在无色界里面它没有，但它还有眼处啊。可是它有没有眼根？没有眼根啊，所以它没作用，它怎么会有处呢？有那个我们那个作意处的那个做一处受想思的那个处有没有？因为他的眼睛就没动，你没作用怎么会处？是不是？所以那个处不会有，但他能不能衍生后续的眼根这些东西？可以啊，啊啊！若以色界或身或长所有鼻舌啊，若身无想啊，若身无想有情天中所有诸根于一切时当知必定非处处。这个处啊，它这个少了一个，应该是少一个。它这个处啊，我们讲那个是处所的处，对不对？其实应该是非处那个接触的处啊，它就应该是讲它不是 接触的那个触产生的触所了啊，应该是这样说了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色界的人啊，若生到色界，或是若或生或长，所有鼻舌，色界里的鼻舌是庄严用的嘛？是不是？他因为他没有味啊，啊，他没有香啊，所以在色界里面没有这个。那现在有的舌跟鼻啊，都纯粹是庄严用的，庄严用，可是它不作用，啊，它不作用。所以伸到那边的话，你会知道它没有触，没有那个触受的那个触，因为它不作用，它只有好看而已，它没有作用。所以它有没有触受？没有触受，它不会有。可是它有没有触？有啊，啊，它只要因缘成熟，因为它还在后续生嘛，包括它现在连样子都还有。可是只要它退下来，它的那个真正的眼的作用，那个鼻舌的作用是马上发挥作用，那这就变成处处了，变成处处了啊！所以这里面他，你看他这里面谈到什么道理？你看，我们当然现在谈了，等于是从世俗地里面去抉择，但其实他又不是又昨天所讲的，功能还要看条件的，有这个条件，这个功能才现。没这个条件，这个功能就不会显。有时候是有一半功能，一半在哪里，一半在这里。简单来讲，差别很多。你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讲的六处有没有单独存在的一个独立的功能？没有，要看它处在哪个地方，它那个功能才可能发挥。否则的话，它不会动，它就停在那里。啊，它只要因缘不具足，它这个功能就可能会消失。啊，就可能会消失，就不具足了啊。所以他，你看，依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众生，处在不同的状况底下，他的那种六处啊，其实作用是不大一样的啊。他有时候是能衍生他的存在功能在，就是他能有眼。他你看啊，他这里面提到，第一个是分三个了哈。其实这里面讲。我们也有眼睛，哦，有眼，但没有眼处，所以一个眼处还有处处，注意吧。眼像比如阿罗汉有眼，但无处，无那个处所的处啊。那还有就是有眼有处，但啊，对，等等。不过如果是有眼，我们先来问一下，如果有眼有。触所的触，那有没有触处？好，这个要看抉择啊。你看，这要看它有没有作用了啊。眼睛我们当然是那个哈，你看，如果是用鼻好了，有鼻，那有没有鼻处？还有没有鼻的触处？三个吧，三个面。如果是以色界里面它来讲，有没有鼻？有鼻。对不对？有鼻处，鼻的触所有没有？有。那有鼻的触处，那就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暂时不作用，因为它的那个鼻子不起作用了，那就好看的。好，那有时候是变成有眼，啊，有眼有眼处，还有眼的触处，是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是不是？那有时候变成是。有眼无处，对不对？无处，在无处处，是不是？因为他最后一眼就一停了以后，处没有了，那连那个节奏也都没了，所以全部都停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差别，对不对？啊，有没有很多差别？有时候就是留好看的，可是已经死了，东西不能作用了，啊，或是暂时不能作用了。有时候就是触，我们讲说那个触所的触啊，它必须要无间断掉了。只要没有无间断的话，它会衍生后续的那个触就还在了啊，那触就还在啊。可是你要讲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说，它虽然在，但功能没起来，功能没起来，那个触就不会有触，那个触受的那个触就不会有。所以要看状况来决定的，要看状况来决定的，是不是啊？所以六个根在不同场合是不是还是有个别的作用？是不是？ 如果眼睛的话，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之前在谈到这个眼界的时候，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他也有讲了，有些在只在色界，有在欲界，有的在色界，有的在无色界啊、哦。但有些东西通哪两界或者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他没有的话，他那个触受的触不会生了，因为他没作用啊。所以不是每个地方到处都一样。那因此我们可以判断了啊，这个就判断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起这个作用，是因为带有什么缘，所以这个缘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功能它会现出来啊。好，问触何名义，未显何意建立处也？答：诸心心所生长门意啊，就是说那个触啊，我们除了纳受之外，那个管道之外，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六处也叫六贼，对不对？啊，因为它就是资讯进来的地方，干扰你的染污的地方嘛，啊，那其实它也有什么呀？诸心心所生长门意啊，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产生判断啊，像包括那个触也是啊。啊，那个我们要接受感受，我们要有那个东西，就是都从这个眼根对色尘啊，耳对这个香的这个地方，就一感产生这种判断就出来啊。有眼根对色尘，就会产生眼识，是不是眼识的生长的地方？是啊，缘意啊，方便意啊。你看那个就是说我们来看啊，它有缘意、方便意、和合意啊、和合性意、所依止意、居啊、住处意、是名处意啊啊。那这里面他们讲说，像比如说如果缘意啊，是因为它有缘个对象啊，它有所它一个有一个我们在缘取的一个地方，比如说眼对色就是缘意嘛，对不对？有一个相对待的，一个相对待的，我必须要因这个对方的缘而升起的作用的这个缘意哈、啊。那方便意啊，就能成就一些法啊。像比如说，我们来看他这里，注解的第二行的底下啊，妄啊，妄所于法为方便因，非升起因，名方便意啊。啊，就是说我对其他的法啊，对其他的法我不是主要的因，但我可以成就它啊，我可以成就它，就是说我本身不是主要的升起因，但我却能什么，我对某一个法来讲我不是升起因，但我可以成就它，帮助一个助缘啊，就是方便意啊。那和合性意啊，所依止意，那和当然他这个我们看那个注解就是像和深处是名和信意嘛，因为眼根对色尘能增长眼识，也可以成就处啊，对不对？那在恒为诸心心所依，是名所依止意，诸心心所必须要仰仗这些因缘，或者生不来嘛，啊，或者生不来。所以在佛法里面呢、啊，其实如果大家够细腻的话，其实有很多道理很有意思的。什么道理的？我们有些东西为什么生不来？因为就是没缘。所以有些修行的善巧，就是因为啊，你缺少善巧方便，所以你的心生不来。啊，你那个心生不来，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讲说，像比如说念佛的人，我为什么一直鼓励说观相？因为那在帮助你的心生出来啊，加上什么眼根对色尘，帮助你某个心生，不然因为光阴身啊，有的力不够啊，所以要加个东西。那有的初学的话，加很多，就加仪轨，加很多动作，礼拜忏悔，那么这样子接那个心就容易生出来。所以那个心啊，刚开始因缘太少，所以必须要透过很多因缘把它成熟。那等成熟以后，它就在一个地方专精而入。那一个人还没成熟的时候，你要让他专精而入啊，没条件，所以一直卡在那里啊。 因为他不懂得善用他现在的一些条件，因为他这个心啊，假如一个很粗糙的心，他要没有很粗糙的相啊，他生不来的。我们有时候讲了的啊，很高，像比如说我们讲空观好了，多少人能空啊？我们讲实际的，因为这样没有说，你看啊，我们建立一个空观的建立，因为它太抽象了，所以从一开始一定会从现象的无常，从很多很具体感觉到它是不存在的，它是变化的，从这里一本一一点一点建立那个很核心的空观的观念，这时候他的心哦已经能抽象了，就能安住，是不是？所以不是说几句话跟你讲，我就修空就会来，我那这样大部分都很危险。我说实在真的，有时候我看他说，他有许多体会，我说哎呀，你这么暂停一下，他说我有体会，暂停一下。我说你那个不叫体会，那个很可怕，你那下去以后你会生狂妄的，因为你太容易就轻易下结论，而且实际上。因为我为什么有时候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人说他有所体会，可是他马上就问另外一个问题，我说你体会这个怎么解不了，那你可以说我有大概有这么一个认知，你可以再印证，可是因为你当刚开始太确定，你知道我担心的是你其实还不足以确定，但你已经生很确定感，那这个确定感纯粹这个法产生错误认定以后的一种错误的确定，因为我想如果你这个道理懂，照理讲应该这个观念只是转个弯而已啊，也很简单，你应该能判断，那你为什么不能判断，表示你的观念还不成熟，那你这个不成熟可是你却然产生那么强的确认，这就危险了，这个危险了，因为他会用他那一定的那个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抽象的理则啊，会让很多的，如果他生慢了，很多观念他就不会接受了，他就用他的标准去衡量这个对不对，所以他就不容易不容易去接纳了，就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像比如说很多道理啊，他的一个产生啊，你看即便是属于如所有性的东西，如所有性当然是从缘起里面建立的嘛，是不是？可是这个要建立如所有性的东西，有时候不得不尊重现在这个众生的认知心，慢慢从他能接受的范围里面去让他这个认知建立起来。你如果一下抽离的东西啊，他你看啊，你讲得很高啊，不言一切处，结果他最后什么都不言，他就言法尘，他自己想的那一个东西用想的，其实这个就是问题的，好，这个是恒为，也就是恒为诸心心所所依，是名所依之意。那安住受用啊，安住受用是名居住处意啊，就是在这里啊，他纳受一切的信息啊，所缘啊，他这个安住啊，安住居住处啊，就是、安住受用。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处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观念呢，大家也留意一下啊，包括我们之前对界的定义啊，包括我们现在对处的定义，包括我们对运的定义，都是重点，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它你要看到这个意里面啊，每一个定义每一个定义代表它跟其他法的相互关联性，是不是？就所以说一个定义其实就包含很多的认知，很多的你对它恰不恰当，所以它有这么多的定义啊，其实你就不会单看把它看死在一个功能上啊，它有多面的意义，它跟其他的法有一种互动关系啊。未欲显示啊，等无间啊所缘真上三种缘意，故建立处。你看啊，到最后讲处不过还是缘起，所以啊，我就像有些人啊，可能学啊，要么就急着去做批判。你如果稍微留意一下，你看这个愚且啊、为是啊，是如何用世间人能体会的善巧去谈缘起法， 如果讲无间，讲所缘，讲真相，还有讲因缘，对不对？因缘就是种子吧。好，那我们要这样处的时候，除了 一切法有一切法的种子，但一切法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多的差别？它还有其他的因缘啊，它要等无间啊，等无间就是意啊，我们的分别意识啊，好，所缘就是六境啊，真上缘就是五根啊。好，我们如果讲说这个，我们讲十二的好了哈，我们讲第一个意根，好，那真上缘是五根，那等于六根，六根对六境所缘。等于是十二处嘛，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无等无间是属于义的部分嘛，义才能等无间的一只缘呐，啊，好、哦、义啊。那所缘是对象嘛，就是六境嘛，啊、哦。那真上缘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这是真上缘五根啊、哦，五根加上一根就六根加上六境就可以看到法的相互缘起相，所以说他建立六根啊，六根六尘，他的用意在哪里？他要建立因缘呐、啊，因缘法 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来讲，我就讲一个这个在教学上，在经验上，我们发觉就是说，纯粹如果谈般若，好、啊，我们要谈众论。一般人能不能接受？我以我教众论，除非你已经基础很稳了，否则的话，一下很多经验都超乎你平常经验了。你会讲，我们昨天不讲了，没有去曲折，讲完了，去就是去啊，去就曲折啊，你无法超越你的经验呐、啊，你无法真正相信呐、啊。所以每次讲啊，稍微空点时间啊，就又转不回来了。那个我们那个习惯，我经常讲的，就那个橡皮筋一拉拉拉拉一放，嘣，又我跑回去了。就想想哦，勉勉强强拉个距离，好像勉强可以接受。过几天，又恢复原来了。为什么啊？明明有，他怎么都说没有？啊，我们讲啊，明明没有，你怎么都说有？我们就两个在老是扯这个东西，因为他。你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就不是这个东西有没有，而是你对它的，我们现在不是要否定这些缘起相，因为它是有缘起相，但问题是这个缘起相的那个执取啊，你认定它有，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东西，有的人不一定要讲，你说它有，那你告诉我有在哪里啦？说有这个，对，你只能就你所认知的有去执着，可是你认为它实有法，那请用什么来证明它是实有？我说以后我们要去除的是对那个自信值的执着，把它放下而已啊、哦。可是问题我们就讲，当我们看到现象的时候，就用一个实质性的那个执取啊掉进去了，那不但是尽为有能言的我有，我想眼睛看到有去者，我的眼睛一旦认定有这个尽是有的话，我的眼识就是有，我的眼识有，我就有五蕴，就是跟着就一起，其实就是一旦有就全部都有，很难去改变。所以我们讲实在，就是说唯识在这一点上，其实对因缘不具足的人真的是极大善巧。我说实在，这千万不要像有些人轻易毁谤啊，有办法，你理论很高，我们这才究竟，好不好？那这些众生你度不度啊？就像我不是讲一个，有一个学生跟我讲说，我们为什么不讲阿含就好？我说你去跟你妈妈讲阿含。那阿含，我叫我老婆才讲阿含，你在唬你？阿含，含什么？含糖果？含他怎么知道含什么？你不可能跟他讲缘起法嘛？是不是？你只能就他能知道，你能讲，都已经八十几岁，再活也没多久了。你跟他讲，讲完他一样，含混了、啊，模糊已去啊。我们好好的，你跟我一讲，我就乱掉了。我能跟他讲吗？当然不能跟他讲，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说道理高，那你度他们啊？你看有没有什么三角？ 啊，众生类之多啊，你要不是顺着他现在能接受的逐步的去破除啊，难。所以为什么唯识在谈，你看讲蕴处界讲那么多，那因为这就是现实人生嘛，我们讲蕴处界就是现实人生嘛，从现实人生看到它的缘起道理嘛，让你对这个本来法是执着的开始放松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三角。所以我就觉得说，即便你学中观的人都无妨，你了解唯识，因为它是你可以用你的中观意，但你的善巧啊，你可以你不一定要用所谓万法唯心，你不一定要用这个词，可是你可以分析说，这个道理，这个为什么会有？因为它是这样，这个为什么有这样？因为唯识讲得很清晰，就这个法生出来是因为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如果没这个就没这个，没这个就没这个，那不是就是缘起法的妙用吗？是不是？我说你不讲它现实的东西，你根本你放下眼前的，然后独认为有一个空，它就马上跟外道一样了。他马上跟我，因为他用想的，他不是用智慧，他用想的，很危险的。我那会说实在，我们中国佛教出大问题也就是这个。我说实在的，谈得很高，但没基础嘞，所以那个空要用想的，用推的。所以我这样说实在，因为我自己本身一开始是天台，我说一心三观有几个人能相信呢？好，天台的那种。这个圆顿止观，哎呀，有几个能圆顿啊？啊，是撞到顿了，不是那个顿超，是那个是顿了，已经再转不进去了。所以有人说啊，你不要，我们在有一次在研讨会的谈的，就说这个法门要不要心啊？但是不是能普遍大众？我不认为。我不相信每个人能修这个，连我都不相信，因为实际上难啊，那个真的难。所以说你要把这个法门当作常态性的到每个人地方去介绍，你没有经过抉择，每个人都这样，第一个会让他连基础的学习都断掉，你可能谈了很多因果都不相信，忽略因果，是不是？我不用说他不行，我觉得他很殊胜，但不是每个人都是。所以你谈很够空，没有透过这些来建立，可能吗？我不相信。讲到最后只有言说了，实际上是没有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样谈，你不要这点点滴滴，我们现在就在建立。我们不是说破愚痴是从什么？从缘起法，现在这就是喽。缘起法不是我们不是整天就谈十二缘因缘十二缘起，就其实面向很多嘛，将缘起的道理开展在任何多地方，用很多的善巧比喻现实的东西转观为缘起，这都叫缘起法吧，是不是？就像现在这样啊，各位显示无间等无间缘所缘缘真上缘等来建立处啊。好，广分别处及次第，如戒当知啊，应该怎么样？就像戒一样，其实因为它有互相含摄，道理角度啊，也经常是如此啊。我们可以比对一下啊。又世尊言，有八圣处广说如经，如是十遍处。这重点在讲处啊。啊，这个处怎么样？因为它是有诸心心所生长门意啊，你看啊，八圣处能生什么？生一贪欲啊，远离贪欲得自在啊。他就应用这种和，你看，所以如果大家了解这些道理啊，你现在注意看这个八解脱，好，就八倍舍了，八圣处、十一遍处。他为什么法门这么安逸，你大概就慢慢清楚。嗯，真妙。用这种方法把众生的执着给他拆掉。你就不会光只是一个方法在学，你会要求嘿，因缘这么深，他竟然就用这种方式把它灭。那八解脱跟八圣处差在哪里啊？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再谈这些的啊。八解脱就八倍舍，就是把烦恼舍掉。把那个贪欲对色啊这种贪欲 那八圣处了，不但解脱，而且是啊更加自在，就是我不但厌离而已，我不但厌离，就是我观他，我就说我们现在是有敌人啊，我不跟敌人相应，那我们现在八圣处就是说我跟敌人在一起嘛，没关系，对吧？八解脱就是我可以跟你不和了，那现在就八圣处就是说我不挂碍你，我不用去逃避你，我不用背舍你，我就在这里圣处，我就能超越你，我不怕你，你贪欲在这里我也不会影响。那十遍处呢，我不但在这里，我在一切地方都自在，我不但在这里很熟，比如说我这里本来有烦恼，现在我不烦恼，那我不但不烦恼，我还可以超越烦恼，对不对？那超越烦恼不过也只限这个地方，现在十遍处就是到处都可以，就是越来越自在啊。所以在智者大师在谈这个，他就把它，你看啊，我们啊都还不一定懂，智者大师在谈这个修禅次第的时候，这个东西都有谈到。你说是天台的，不是，是印度的，他有参考当初禅师的一些，因为他们学很广，他也包括禅师的一些想法，当时的禅师一些想法实际经验，他把它融合，因为他们不是在谈理论嘛，他包括那个道教的里面呼吸啊来治病的啊，比如说吹啊，吹啊，这样可以治哪些病，这道教的啊，那洗怎么样啊，它有对治啊，因为这是用声音跟五行跟身体配合的一种修行方法，可是这个佛教没有，道教有啊，所以在这个道藏里面有谈的治，它用五行的这个搭配法，可是您看哦，它很多观念都依着印度佛教的一些经论跟毗昙啊做抉择的，所以读得很广，所以我就讲说在那个时代资料那么难得，他怎么有那种耐力去把它看完，而且我就讲说光我们做笔记要他得出一个东西，我觉得他很难啊，很不容易得到一个结论，你知道，像因为那个那么广的东西，第一个资料难得，要整理要看啊，我们在将心比心去看那个当时的情况，我觉得一定要花很多时间，大概不过这个有时候人家天资也是不一样啊，那个偶一大师才几天就把那个列王书给写下来，我们讲了八十几堂，他几天了，我才几天了，九天了，我不知道，就没几天，那没几天，我想那个书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笔给你墨子给你就是不要停，就这样写，但我们抄也要抄好几天啊，他是著作，对，这个把脑袋是长个什么样子，一直很想说是不是跟那爱因斯坦打开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你不管他你的对他的看法怎么样，那个脑袋真的是一等一，因为我们如果拿他的书来抄齁都要抄很久，可是他能在这几天里面把它构成一个论，够厉害的，就不加思索，中中中中，一直，他大概就一直写，因为大概不像我们，哇，休息一下，脑袋有点脏脏的，自己绕一绕。像你这个大概半年也不会出来了，对，好、哦，哎呀，这个写不好，那擦掉，立刻白。大概他们也没那么多白，那么多字，就这当，你就是很难想象他怎么在那么短时间可以把它做成那个思考的专精程度啊。逻辑的思维的紧密跟那种稳定啊，心要很定，不然你写到哪里就忘了。他对他的那个思考一个东西的结构，第一个他的剑要很稳，或者的话他会随稳就走掉了。这个解释他必须要一贯的抉择能力，然后走到哪里他又能知道整个架构，所以他又会相互呼应。我说哇，这个人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教就教了老半天，很难教。不过他就这样，纸笔就把它写下来。哎，这个实在是， 这不是哪一哪一个哪一个？你看他毁谤佛教一段时间，对不对？后来入佛门以后，他才五十几岁走嘛，五六十岁这样而已。因为他真正学佛的时间大概十几年，十几二十年，我相信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了哈。可是在这短短时间里面，他看你看他还要修忏，燃指或是怎么样之类的，他很勇猛的人，然后忏一直修。你看看刚刚那个赞茶忏的业报经，那个赞茶忏他修几年了、所以他几乎是没休息的，我发觉大概没休息，不然他怎么样著作那么多，他戒律也著作很多、他几乎很多都弘扬啊。可是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竟然能成就这些，你想一想到底他怎么睡觉。好、这个日本人在研究玄奘大师，说他从哪一国他回来总共几年，翻译这么多卷，他有没有睡啊？他们就想到这些，他有没有睡啊？不然他怎么做得来？可以可见那个精神的投入是到什么样的程度。否则的话，就像你相片啊，就不做其他事啊，其他事都不要做，就这样做，就发觉哪有可能？可真的也做出来了。所以那个等于一个人能荷负荷承受的东西是都量都很大，那个智慧力啊、福德力啊，够下来，不可思议啊。好，我们休息一下。